蒙受父的拣选，蒙受圣灵的感动，以至于成为圣洁，蒙受信从基督而被他的宝血所洗净。这样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一个罪人身上施行了他所预定、所拯救、所赦罪的救赎的功，这个人就成为基督。所以救赎论同其他神学重要的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救赎是三位一体上帝的行动，救赎是三位一体上帝对罪人所做的改变地位、赐下生命的工作。救赎论的了解，对救赎论完整、正确和深入的认识，使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有根有基，可以站立在千变万化、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成为中流砥柱，成为不能随便被动摇的信仰的分子。所以救赎论是很重要的。我先给大家先思想到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 qualitative difference， 质异。在哲学思想里，你可以把不同点用两种的范围来做分开，一个是分量的差异，另外一个叫做本质的差异。而分量的差异不是本质的差异，本质的差异不是分量的差异，分量的差异和本质的差异之间的差异是有差异的，而这个差异呢是本质的差异。Qualitative difference and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is not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is not qualitative 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qualitative difference and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is a qualitative difference. 质异与量异之间的差异是一个质异。所以当你提到质异的时候，你马上清楚知道这是不能随便沟通的不同点。在量异之间，在量的差异中间，只有从分量的补满就可以解决差异之间的问题。在量异里面，你可以补满分量，使这个差异消失，但是质异是没有办法用分量去解决。先把这个观念搞清楚了以后，你再用这个观念来看整个圣经给我们的道理与所有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圣经所给我们的那些信仰在本质上是与所有的宗教完全不一样。你不能说基督教是众宗教里面比较高超的一种宗教，你不能说基督教的信仰是比更众宗教里面高超那个最高超地步的一种信仰，这样的话，你仍旧把基督教的信仰同其他宗教的信仰放在一个量义的层次里，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知道、真正了解基督教的要点和基督教的特点到底在哪。The uniqueness of Christianity is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in compared with other religions.所以当所有的宗教在某一种层次中间有相同点的时候，他们之间都以一个特殊的本质定了他们自己的范围，他们之间在那个特殊的本质和范围里面有不同的分量和程度，但是呢，把这些宗教总和共有的这个特殊的范围与基督教相比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其中之间的相异乃是个本质上的差异，而不是分量上的差异。这个本质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呢？也是基督教是神本地，其他宗教是人本地。Theocentric and anthropocentric 从神而来的信仰系统，从人而来产生出来的信仰系统，构成了基督教与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什么叫做神本？什么叫做人本？神本就是以神做主动者，以神做出发者所启示下来的这个信仰的原理。什么叫做人本呢？人本的宗教，人本的信仰体系，就是从人的本性里面主动产生出来的一种信仰的需要和宗教的体系。所以呢，以这个旨意的这个重点来看，你看见只有两种宗教，只有两种教会，只有两种福音。一个真正的宗教是从神主动启示的宗教，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以神居首位，让神做宝座，听神的吩咐和命令的教会。一个真正的福音是将你的神所启示，人虽然很难理解，也不得不以信心去接受神启示中间所传出来的信息的福音。而假的宗教是人产生出来的，建立在人自己的功劳上面，以人自己恨的思想去建立一套被普通的人所能接受的体系的信仰。这个呢，叫做人本与神本之间的不同。当你把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搞清楚了以后呢，然后你就看见基督教之所以是基督教，基督教的信仰之所以是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神本的启示里面。 God initiated revelation， 因为神主动甘心把他的计划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救世的计划，有这样伟大的救世之功，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救世的恩主。这个就是基督教与所有宗教不同的最基本的那个要素。 The qualitative between Christian religion and other religion is based on God initiated revelation of His plan of salvation。神救赎的计划是神愿意主动把他拯救罪人的这个恩典整个的步骤向我们启示出来。从这个引申下去，我们就在启示中间发现了基督教信仰与别的宗教在内容的本质上，不但是来源的本质上，在内容的本质上绝对不同的地方在哪？基督教是个救赎性的信仰系统，其他的宗教是圣公性一种人本系统。当基督徒信上帝的时候，他一定要放弃他自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善功蒙上帝接纳的这种可能性。 Deny the possibility of to please God by your own virtue and your morality， 以我自己的道德，以我自己的善功盼望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的这个可能性要完全废掉。否则的话，你从来不明白什么叫做基督教信仰。而其他的宗教从根到果都显出建立在人以为自己靠着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良好的道德、修身养性、将善补过、以功来代罪，这种可能性是建立在自己所组成的那些盼望可以得到他的神明喜悦的这个可能性。基督教否定的是，这就是基督教传扬中间很难令人接受的原因之一。这也是基督教在传扬中间引起了人的认为他们的人性尊自尊心或者尊严受到威胁的原因。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全本圣经的启示是在这个因素里面把救赎之功表明出来。你还记得当亚当犯罪以后，一个很特别的行动就表现在破坏环保运动。亚当犯 岁以后的第一个行动呢，就是呢用他被造的本能去破坏被造为他而造的受造界那些秩序，所以他把树枝折下来，把树叶当作裙子把自己遮盖，所以大自然破坏的第一步就这样来了。而上帝把亚当召唤出来的时候，以一个非常沉痛的声音说：“人啊，你在哪里？”这个沉痛的声音最后有公义的谴责：“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公义的谴责的背后有伟大的慈爱：“人啊，你在哪里？”我很难表达那句话怎么表达，因为这句话可能加在其中的感情的那个表达有好几种可能，就把神的本性都加在其中的话，神的智慧、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威严、神的恩惠都可以加在其中。是不是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不是，是亚当自己不知道亚当在哪里。所以当神说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不是表示他不智慧，而是表示他以智慧克服那自以为有智慧而失去智慧的人，正在天行己路，蒙昧无知。你在哪里？当你的老师对你说：“你在做什么？你干什么？”你不会回答说：“老师，原来这么笨，还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神追讨人的位分的问题的时候，那就是启示救赎论的最重要的课题。人应当知道他是过路，所以救赎论在实际的行动中间是要启示于那些需要救赎的罪人。所以救掉了这个信息，也就带来了人的文化与神的道之间紧张的冲突关系，而不可能拒绝的那一个失败的情形。换句话说，当人在文化的建立中间有一些自己可以夸耀的地步的时候，你把你是罪人的信息传出来，作为使他救他需要归的时候，一定产生神的道与人文化的成就之间的正面冲突。这是福音信息不可能不达到紧张的关系。而旧教如果在这本质上是认定的，在这个本质的差异上是肯定的话，我们就只能预备着心付代价才可能做福音工作者。否则的话，没有救赎性的福音，不是圣经上帝所启示的基督教信仰。救赎论救赎性的宗教信仰，乃是神所启示的圣经里面我们今天所接受的信仰。当人以己功作为条件盼望得到神明或者他们观念中间至高上帝的喜悦的时候，他先假设神是可以被人的善功所贿赂的一件事，而圣经基本上是否定这个可能性，因为人的善功不过是他当尽的责任，而不是补救罪恶的方法。人的善功是他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本性应当流露出来的行为而已，而不是解决罪恶、继承事实、堕落的地位能够被挽回过来的那一个因素。所以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产生的正面的观念上的冲突，或者心灵里面的紧张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今天在台湾的多少人良心赎罪的那些赎金，当某某法师提供捐献钱的时候，千万亿的钱都可以留在他手中。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种将功补过以财赎罪的观念来贿赂自己的良心的宗教功能。这个我一点不感到奇怪。一个人真正明白圣经里面本质的差异，他为整个社会所有的所谓的宗教现象一点不会受混乱，一点不会受动荡，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圣经里面神所启示的真理所在在哪。在前五届的神学讲座里我提过了，宗教与文化是被造而唯一有可能向神的启示做反应的时候，在外在内两种界。神的普遍启示临到人间是证明了人被造而领受启示的可能性。 The possibility of receiving the revelation of God is only implanted in human beings， 只有人可能对神所创造的万物产生启示性的反应功能。神把他造万有的智慧蕴藏在万有之中，当人运用神所给人的智慧去研究大自然的时候，就可能产生惊讶，也可能产生利用的心理，或者抗拒不承认他。无论你承认神的智慧、神的创造，或者你抗拒他是创造者，或者你只想利用神所造的大自然来为你自己的利益和物质性的需要来服务的话，你已经正在表达你在神面前的一种反应，你正在使用你反应的功能。人是唯一能向神的启示产生反应的货物， The only being to respond to God's revelation。而神的启示在两个大的范围里面，一个范围就是他的普遍启示，透过外在的大自然和内在的良心之觉向人说话。 Externally, the created universe bear witness of God's existence and His power, His eternity and His wisdom. Internally, the intuitive consciencesBear the same kind of witnes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His wisdom, His plan and His eternity and power. 外在来说，神以被造的大自然所隐藏着的智慧，把他的超自然的智能、他有的恒性同他的存在向人做了见证。内在的来说，神借着良心同持久的声音见证他自己的存在，见证他的智慧，见证他永能的神迹。所以的普遍启示临到每一个人，普遍启示临到每一个受造在世界上的人，这个叫自然之光， The natural light， 自然的恩光已经普及个人。无论你是无神论者，无论你是宗教信仰者，无论你是共产党党员，无论你是国民党党员、民进党或者新党，只要你是人，你一定领受的是自然之光的照耀，在你内心的深处，外界创造的奥秘，内界良心的声音，里外共同呼应，告诉你神是存在。对这个普遍启示的反应，是唯有人能产生出来，而人反应的最高峰就产生了两种价值的系统。第一种价值系统形式以外就变成文化，另外一种价值系统身之以内就变成宗教。所以宗教的产生是看到神所造物的万有以后，对永恒的神、存在的神产生怎样的反应呢？产生了道德的责任反应，产生了永恒存在的相对反应，产生了盼望在永恒中间的幸福的这种信仰的反应，同产生了对这个价值的源头敬拜反应。所以呢，宗教是有关今世以来生的盼望 所带出的那个敬拜与道德的系统。我再讲一次， Religion is the system of moral and worship concerning the eternal bliss and the life。 有没有说对今生与对来世的信仰与盼望，在这个道德与敬拜的系统，这个叫做宗教。这是内在的，因为这里面的奥秘，这里面的这个深思，里面的这个盼望，不但是在今世中间，而且超越看见的世界，进入永恒的盼望里面。文化呢？文化不是在内在的，而是比较属于外在的。那我在今生的世界中间，我们怎样建立我的道德基础，我的价值的这个系统呢？在戏剧，在诗歌，在文学，在衣着，在风俗，在习惯，这些的东西里面，在音乐，在美术，我表达里面的创意和模仿大自然的功能，反映着伟大的大自然产生出的价值系统，牵涉生活的每一个层次同方面的综合，这个叫文化。 Civilization is a response to God's revelation in external life value system. Religion is a response to God's general revelation internally of the value of system.所以这两方面的配合起来，还是呢以人本做出发。现在就解释了刚才那句话：宗教与基督教信仰之间不同的地方。宗教信仰是人本立，从人产生出来的；而基督教的信仰是从神本立，是神启示。在这里呢，我提到的启示，同刚才提到的启示是不同的两个范围。刚才呢提到的启示，以自己产生对宗教文化可能性的反应的这个源头呢，被称为是普遍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但是呢，在救赎性功能本质里面的启示是普遍启示是没有办法找到的，所以这个叫做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普遍启示的范围就在外界的造化从内界的折旧里面，而特殊启示的范围就在历史中间神所传出来的道，从在基督道成肉身所成就的整个救工的上面。所以 Creation and Intuition is the category of general revelation, but the Bible and Jesus Christ incarnation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special revelation. 而对神所启示的圣经，以及对神亲自来的历史中间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产生的反应，这叫做基督教的信仰。我讲这些话足够你思想很久，而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好好想，就是上面讲什么下面就哈利路亚去接触，只要上面讲什么下面就阿门就可以了。我才不要那样的听众，我要你们这一代的青年好好想，好好想，好好深思的想神给我们的道理原则，那么建立坚固的信仰，去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我先讲到这一点，以后我给你们一两分钟的时间，每一个人同你隔壁的前面后面辩论讨论，哎，不要讲这个东西，就讲刚才这个东西。你们懂到什么地步？你们同意到什么地步？你们不能接受的是哪一点？现在就有一两分钟的时间，你们谈吧。不讲话的有祸的。 那么判断你的答案是对的。如果你能不能发到答案，或者怀疑自己所听到的答案，可以写下来问题。每天晚上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接答案，向你们更清楚的交代负责所传达的信息。
光照
我想你也可以讨论启示与光照之间的关系。人已经出来了还是看不见，因为启示有了，但是光照不够。我相信虽然我们只有讲不到20分钟，已经对你产生一些刺激的作用，相信会使你对神学比较有兴趣了吧。神学是一个大海，在其中可以发挥无奇不有伟大的安排，神奇妙创造。神学不但思想到神的创造，也思想到创造的神，连他不但把世界启示给我们，连他自己也启示出来。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们现在低头。主啊，感谢你为这个本质的差异，使我们可以建立你所要我们建立的信仰。我们感谢你为这本质的差异，我们可以脱离人本为中心的狭长与限制。我们感谢你为这个本质的差异，我们可以享受你所启示的真理是超越理性、超越人的经验。我们感谢你，我们如今渴求你圣灵启示真理的上帝，光照我们的心，使意念，使我们被造的理性，在你引导之下，归回你所启示的道，好叫我们在道里面建立的顺仰、信仰，是造就你启示的原则，或是造就我们自己的思想。请你听我们祷告，试图以下的讲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在这个本质的差异的观念中间已经建立起来以后，你就不能逃脱，不能避免的看见基督教以及宗教不同地方具有一点又一点伟大的真理表现。一方面，我们在旨意里面看见了这个旨意是从启示建立的，所以呢，在这启示里面看到这个救恩的计划，不是人为，不是人犯罪以后想出来，乃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为我们计划，在这里定旨先见。绝对的主权里面已经为我们设计周全的整个救赎的计划，这一神的本性是相符合的。因为神之所以为神，是超时间和超空间。一个超时间的神不在时间的一段中间想出一个亡羊补牢的办法，而在超时间的范围里面有永世的计划，这原是很合理的事情。这一点的亮光，我们看见其他的宗教绝对不是如此。所谓的宗教都是在教主走到人生一半路程的时候，发现罪在他身上是一件事实，然后盼望从其中得到一些解放，然后他就想出解救之道到底在哪里。这不是永世计划，而是犯罪之后的人盼望解脱的一种意图。所以呢，这个勇士的救功是从启示的这个差异，启示的这种本质的差异里面光照出来显明出来。一样你就看见了在历史中间有一个执意的人物降生下来，因为这个本质的差异观念你清楚了，你就不奇怪接之而来的 就是历史中间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是从有事进到现世，从超自然进到自然，从创造界进到受造界，从超时间进到历史范围里面的耶稣基督的出现。这位的出现就是那个勇士救工计划的那个兑现的人物，这是历史上的关键人物，这是整个救赎能成功的这个唯一的位格。 The key person accomplish the eternal planning of the salvation， 是永远计划的那个大功，就在历史中间的兑现的时候，神差遣救主来到世界。所以这样呢，旧宫与人的三宫的本源从性质是不一样的。不但如此，旧主与教主之间的本质，通他们的可能性也是不一样的。基督不是来建立一个宗教，基督来是建立一个救赎的这一个实际的系统。基督不是来建立一个人为的宗教，基督来成全神本的救赎的功劳。这是人物的旨意。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 as a savior and religion founders as a religion founders， 宗教的教主是宗教的领袖，而基督为救主乃是救赎的恩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这方面再看下去，很自然地产生了对这个特殊启示，从启示的中心能够产生的反应，就变成以信仰的本质来超越那些呢人为的本质和宗教。这是以信来接受神恩典的反应，而不是以善功来建立自己某越大的条件的反应。人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做得好，我可以靠自己的行为遵行律法、宗教的条例、一些的善功的规矩来得到上帝的喜悦，而是在神的恩功里面，在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看见了神所要的是我对他绝对顺从同恩典的接受，而不是我夸自己的功劳。因为在神面前，罪人的自夸是如同海水露出无耻的泡沫出来，你一行的夸耀就证明你的夸耀废除你的义。我们一切的义在上帝的面前如同污秽的衣服一样，如同这个枯干的叶子一样。所以呢，在接受这个大恩同救赎的功劳以前，你一定要先否定你自己可以靠自己得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而这个启示的要义呢，就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显明出来。当人破坏了大自然以后，违背了自然力，把叶子的功用当作了将功补罪、遮盖自己犯罪行动的工具以后，神说：脱下来，我要给你穿的义袍不是用那个皮带的。亚当，耶和华用皮衣给他穿上的时候，就是神否定他可以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罪恶问题。基督教之所以不容易被人接受，是因为基督教要求人悔改，而悔改的基本的预想就是你是有罪的，你需要悔改。而基督教教人悔改已经很难叫人接受了，更难接受的就是教人悔改，他们自己的罪比别人更多。基督教会所以没有能力，在本质差异里面以及遇到一些文化不可能会产生的正面冲突，再加上我们自己意，不要说没有超过法利赛的意，没有超过外邦人那些大罪犯的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把我们传开。神说亚当脱下，脱的时候是把文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份好看的外表都扯开来，那个很难为情的事情，叫人撕破脸皮，叫人把所堆积的善功全部吃掉，暴露犯罪的本性，暴露犯罪的果子，赤身露体的这个形状形象，然后呢， 才以基督的战功作为我们得出荣耀的凭据，接受他。这种信仰是很难建立起来，但神的要求就是如此。约瑟以许多人说救赎论，我早就知道耶稣救我就是救赎论，还要报，还要交费，还要听些什么，我才不来讲一些不关痛痒的事情。我每一次来要提醒你，基督教的精髓在哪里？激发你的思想，应当怎样配合神所启示的道理。Men are created to think after God's thinking。当你的思想功能达到神要你想的那些这个真理的本质的时候，你是很亲近上帝，而把你思想带给神启示的真理的时候，那是信仰的证据。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reason to the revealed truth—that is the path of faith。信仰的路程就是理性对真理的归途。今天跟你们讲个定义，可能过去提过，我还很勇敢的提，因为这是 original， 好像是 based on the Bible。上帝创造理性，上帝启示真理，然后用圣灵的光把真理启示光照到理性里面，目的是要把人带回真理，把理性归为真理，这个归为叫做信仰。归回真理、理性和一些什么启示的真理，这是信仰的归途。谁说信仰抹杀理性？我否定那些错误的解释，我也看不起那些把基督教变成个不必用思想、只凭感情冲动的肤浅思维。那种教会的现象不能维持太久。这样，我们就在这些基本大观念的前提下面，我们看见了神是有计划拯救人生，神是在历史中间行动产生救赎行为的神，神也是在人的生命中间使人经历救恩大能的神，在事前。在创世之前，神是有计划的神；在历史之中，神是行动拯救人的神；在我生命里面，神是使我可以经历到他能力的神。没有一个宗教可以谈到这个地步，因为他们没有救赎性的东西，没有正确的救赎观。我的上帝是哪一位？耶和华说：“我是你的救赎主，除了我以外，没有救主。”你讲任神比我吗？你讲什么神比我呢？我是救赎主，我是独一的救主。I'm your redeemer, I'm your savior, I'm the only savior to redeem。神把他的本质与其他的所谓假神的差异，很清楚用一句话表达 ：I am the only redeemer。这位神不但是有救赎计划的神，这位神在历史中间行动的神。当你研究全本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救赎的行动在历史的过程中间怎么样实行。你知道不知道每一次的聚会应当是神实行他救赎行动那个特别的时机？你知道不知道每一次你的见证就是在神大能的运行之下变成实用的工具，把救赎行动付诸历史事件的一个行动？你知道不知道你每一次侍奉主，你每一次为主传言的时候，你正把那救赎的计划在历史中间以行动显明出来的一个时刻？你知道不知道你所盼望大道的见证的果效，你所盼望侍奉者的果效，不是为了你自己有快乐，在侍奉中你有份，那是要别人经历这个救赎的神行动在他们身上，产生新的生命的那个经历。你把这些观念弄清楚的，你的侍奉一定改变。你把这些真理弄清楚了以后，你的侍奉的动机也一定改变。 我很怕神学院教导神好像教导在博物院里的一个老头子，在我的神学讲座，在我的神学课程，在我的神学院里面，我教导神的时候，我内心战兢的祷告着，神啊，当我站在那里做你的出口的时候，你自己向他们显出你的作用，给他们经历你在哪里。我不过是你的生命。每一次神学讲座过后，我把整个听众交给神所，让他们经过真理的陶造之后，他们不是在理性中间多一些自夸更骄傲的本钱，而是在生命中间发现自己当行的还有许多没有做到，应该靠神的大海与神的道再去建立自己。接下去我要把两个名词很简单的提出来，这两个名词你在神修的书籍里面不是很简单的看到这样的表达法。第一，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here was eternal decree of God， 创世之前永恒的救赎预定。我再讲一次， Eternal decree of God in saving sinners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创世之前神永恒的救赎的预定或者旨意，更清楚的讲，上帝拯救人的永恒的旨意是在创造万物以前已经定下了。另外一个名词是什么呢？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saving grace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在历史中间神动性程序里面的救赎行动，在永世，在现世，在创造以前，在历史过程中间那个永恒的预令，这里是有大能的行动，在那里是永远的旨意，在这里是这个动性的程序。把这两点先弄清楚了以后，我们就要提到了救赎和预定论的关系，同救赎与圣灵施行救恩的这个实际行动。谈到救赎论，你不能单单谈一个人经历救赎的那种主观的体会，从生命的改变而已，你要先谈这一个能被经历的救赎恩公，乃是在上帝永世的计划里面已经定下来了。我再讲一次， Eternal degree of God the dynamic process in history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神的永世中间计划的救恩大功，这是他永远的不能改变的所定下的旨意。另外一个是历史的行动中间一个动性的程序中间，他怎样施行他救赎的功能。这样我因为这里没有黑板，我要先把几个名词先再讲出来使你更清楚。我用这几个麦克风做记号，这一点叫做创造点，
那个两个小的不算，我要把这个重点差不多同样的能量习惯来看，太小给你弄乱。
这一点叫做创造点，中间这一点叫做的道成肉身之点，再下来这一点叫做成全之点。所以你看见这个三个大点 Creation Incarnation and Redemption Consummation， 请你注意这三点，神创造以前是神的永恒以他自我的存在，因为他没有造以前没有在他自我以外的任何存在， is the only existence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any creation. 所以上帝没有造万有以前，神是自我存在、不我存在、永恒存在的那个存在的根源。只有神是存在的。从创造点开始，被造之物，无论灵界的，无论是非灵界的无界，生命的存在才存在。那个因他创造之功而有的存在，是看他存在之外的存在。所以创造可以被解释成另外一个定义 ，the extension of God's existence in creation as the action。所以创造的行动呢，是 the extension of His love。上帝创造的行动，就把他爱的延伸在创造界中间表现出来 ，the extension of God's creation。The extension of love of God is the creation. 但是呢，当上帝把他儿子带到人间的时候，就进到一个可能的另外的范围，就叫做 accomplishment of God's creation. That is extension. 好，现在我回到刚才的这个三个阶段中间，神的创造，基督的道成肉身，从基督的再来，这个是叫做创造点。救赎点同成全点，大家跟我说一次：创造点、救赎点、成全点。那么，在这个基督的道成肉身以前，从基督道成肉身以后，我这里放两个，刚刚这两个小的麦子，就叫堕落点，这叫做得救点。那你听清楚了，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基督的救赎，人的蒙恩，从基督来成全他救赎的人。那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在这以后叫做永恒，在这以前叫做永恒，这以前的永恒叫做创世以前的永恒，这以后的永恒叫做成全之后的永恒。而永恒能不能被创造点与成全点分成两部分呢？不能，因为永恒是永恒，不可分割的永恒。但是我们这样讲不过是比较适合于我们能够理解的程度，因为我们被造不完全而受过玷污的理性常常没办法跳跃我们堕落以后的国籍，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解释法。我再讲一次，创造以前的永恒是永恒，成全之后的永世是永恒。那么呢，创造以前的永恒同成全之后的永恒是不是一个被分割的永恒？永恒就是永恒，永恒是超时间的，永恒不能被时间所分割。但是为了我们堕落以后我们不完全而被玷污的理性了解的可能，我们不得不这样解释。而这其中的超历史的永恒是成为创世之前和永世里面的永恒，那一个相结合的不能分割的。Eternity is eternity, cannot be separated by the existence of time as created by God, cannot be separated even by the existence of history. 所以历史没有办法分割永恒，创世前的永恒和创世后的永恒，那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的永恒。但是用我们在程序中间的理性来看，我们从这点到那点中间，我们先把这个暂时好像分割了一样。现在神的创造同人的堕落之间的这一个呢，距离是很近，是不是很拉的？而堕落以后，这耶稣基督降生这个时期是很远的。但耶稣降生以后，人被拯救的这个距离是可近可远的，每时每刻会产生。请你注意，这个叫做在亚当里，这个叫做在基督里。这也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所讲的两种人存在的案例。神只承认两种人的存在，一种是 Adam， 另外就是 Christos。在亚当里的人的存在，
同在基督里人的存在。在新约圣经里看见在基督里这个名称的继续不断的出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是救赎范围，从救赎的这个范围里面所有被拯救的人的存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范围，也就是基督是神的爱之国，在这国度里面是神家里的人，在基督里的范围是与在亚当的范围相对相应。现在请你注意，既然神这样启示了，所以你就知道了启示的源头是神，拯救的源头是神，拯救的事情的源头是神，所以神在历史中间行事的时候来需要应付这一件堕落的事实，先要解清楚 The fall is a historical fact， 人的堕落是一件历史事实。这么讲这句话，一二三，再讲一次，历史事实，神的救赎也是一件历史事实。大家说，神的救赎也是一件历史事实。人在堕落之前，同人在堕落之后，人在蒙救赎之前，同人在蒙救赎之后，这形成了不同范围的、不同人性的真正的状况。犯罪以前，同犯罪以后，亚当的自由是不一样，亚当的心理是不一样，人性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和基本的那个本能也是不一样。照样，你在蒙基督救赎以前，同蒙基督救赎以后，你的自由是不一样，你的可能性是不一样，你的心理是不一样。你整个人生观也是不一样，所以我请基督徒注意，当你研究，特别从奥古斯丁影响之下对圣经正确了解的归正神学 （Reform Theology）， 你会发现这个变化是在历史事实中间真正显示出来的。你不能忽略，也不能否定这个演变是事实。我们讲自由，当我看 Justice， 看 Sartre， 看 Heidegger， Kierkegaard 这些大科学家问自由的时候，我摇头叹息，思想很聪明，对神所启示的道理不大明白，所以乱七八糟。你讲自由的时候，你是讲人原有的自由，或者犯罪有的自由，你是讲一个人拯救以前的自由，或者在基督里面得出了新生命的自由。如果你没有这些分界的话，你就根本不明白自由与自由同名词之背后有多大不同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我们把这几点再搞清楚，这是什么点？这个这个道成肉身，这个在具体进行这个气温的成全啊，你们很聪明，你们选这一堂课来听就很聪明，而同听明白就更聪明。我敢保证听我讲到的不可能更笨，只会更聪明。因为我讲的道是从智慧的源头神那里再到了创造原则。再注意创造堕落前道成肉身前的救点，救恩成全记录在了勇士，勇士，勇士，勇士。从我们主观的有限来看是被分化，从神超时间的永恒性来看是连贯，而这位连贯统一将和永恒中间的智慧主，他掌握了历史的发展，指明了末后要发生的事，以这为他本质，以其他的神明不同。你们中间有什么神明能够与我相比？耶和华说有哪一个神像我，从起初至明末后的事。你看见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ue God and idolized deities， bound his foreknowledge and his controlling power over the history. 他控制历史，整个历史程序在这个智慧意识之中。这个是神显明，他是神与其他的神明本质差异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感谢上帝，在创世从堕落点中间的这个原来人被造的神原有的形象像是在堕落点直到被救赎以前的这个中间呢，是人被罪玷污以后人就有神形象像是被玷污的罪况的内容是第一性被救赎一直到基督再来这段时间是进展式成圣步骤的神的形象样式越来越像基督的过程这个是基督
成全以后就因为救赎的功能完全成就了这个人就得回和超越了原先没有败坏还没有犯罪以前的原有的神形象样式在基督里被磨成像神儿子的身份那一个最完美的是基督
你清楚吗我范老这边听了这一堂整个思想对基督教的信仰觉得恍然大悟看得很清楚我以奥古斯丁的话现在要把这四个时期不同的地方用拉丁文表现在创造与堕落之间的那一个人性有神的形象在堕落与我们救赎之间在罪恶中间的人有神的形象在我们救赎直到这被成全中间的这个过程有神的形象在永恒中间造有神的形象但是呢这其中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这其中不同的地方这是原先被造的形象这是最后玷污有的形象这是基督正在把我们恢复到神旨意中间的形象经过救赎以后这是永恒中间的回的而且超越永恒神你不能在任何宗教里看到这些真理你不可能在任何人为的宗教思想经文里面经典里面看到这些的认识因为这是神启示的基础在人被造以及人堕落中间这段时期是 original image and the likeness of God as created by God himself神原先创造原有的那一个形象样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是个有中性完善可能进到更完全的完全的形象 the neutral perfection which is possible to grow into the perfect perfection 来看的地面表面我再讲一次在这个中性的完善中间就有可能进到更完善的完全完善的这个形象就是神把人及万物之间定了界限说他所造的神好当上帝说了万有的时候他认为他所造的是好是好是好是好但当他造了自己的形象样子造了人以后他就看他所造的神好在好与神好之间就因为神的形象放在人里面所以是神好 very good not only good very good and good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神的形象样子样式在其中所以人就变成 moral being be with creativity be with the self-controlling powerThere was eternal response. Responsibility. 我这个看法同传统系统哲学里面所找到的不一样。我没有反对他。我从圣经发现许多可以补充系统哲学中间所没有谈到的办法。在神的形象那一次讲座中间有一些已经提出来。过去归这个神学所归纳出来的神的形象从理性德性以发性系统。而我归纳出来的还超越这些 神的创造功能，在被造的形象人的生命中间产生出来，所以人就创造性，人就有灵性。这个创造性有灵性，不但是德性、化性、理性而已，这是神自己很特殊的名字。在这个时期，道德可能性是什么？可善可恶。拉丁文，奥古斯丁用的字是 "posse peccare"，"posse non peccare"， 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但是，当亚当犯罪以后，原罪就因他的代表性临到每一个在亚当里被造而被生在这个生命源里的人。我再讲一次，这时间很长，那这个不是人家爱讲长的讲长，很多的思想归纳到很短才这么长，叫帕勒老师。亚当犯罪以后，原罪就临到每一个在亚当的代表性里面被造的并被生下的。按地位而论，在亚当的生命源流里面被生下神所造的人，都承继了原罪的位分 ，the position of being a sinner by the original sin's mutation。 我再解释。当我说再讲一次，都是很重要的话。亚当的原罪，就以地位的身份，用它作为代表，把这个代表性的原罪，按地位而论，传递到每一个在他生命源里面被生。亚当是他们的代表，他们都在亚当的生命源里面被造而被生在世界上。所以他们就领受了这个原罪的身份和位分，这个地位是从原罪的代表者亚当继承下来。所以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他们都应当了解圣经借着大卫讲的话：“我在母腹里面就有了罪。” Original sin, mutation.Now, we are all called sinners, positionless. 按罪分而说，我们是罪。但是，请你注意下面一句话：神不以人的原罪审判人，把人判为义，没有这个事。因为圣经清楚说呢，当审判人认罪的时候呢，人家按照他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人的本罪是神审判人的决定。当然人的本罪是不是因为原罪而自动一定产生出来的？答案可是可非，我们不能这样肯定。因为如果你说我是一个罪人，只不过是因为我承继了原罪的位分，所以不能够一定产生罪的果子出来的话，我要问你，亚当犯罪是根据谁传给他的原罪的地位？你不能回答。正常说，如果没有牙缸，我就不可能犯罪了。这句话不对，就像说，如果没有魔鬼，牙缸就不会犯罪是一样的。如果牙缸犯罪是因为魔鬼的存在引诱他才会犯罪的话，那么魔鬼犯罪一定有魔鬼的魔鬼先存在，魔鬼才会犯罪。所以，当圣经探讨的这些罪原本的时候，没有很清楚的交代我们怎样推卸责任的可能，但是圣经否定我们可以推卸责任，因为圣经的另外一句话表达了真正的意义，那就是什么呢？罪是从自己私欲里面产生出来的。严罪的地位是一件事实，但是罪你没有办法推卸你自己的责任，因为这个自己私欲产生罪，罪长成就产生十三代流淌。罪从私欲产生出来，十又从罪产生出来的。全本圣经的重点，罪的真正的要点，真正的起因，就是一个不归入神自己的那个己。 to separate it from the self of God. That is called sin. 这就是基督说，你若不舍己，就不能跟随我的名义。己，从己的字义，不以神为本，以己为本的一切行动，不动的中心的这个本质，乃是产生罪的原因。原罪的地位是继承下的，但是神的审判不是根据原罪，神的审判是根据人自己所犯的罪。个人要因他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而他所行的这些罪呢，是从私欲产生出来的，也罪既生出私欲，生出罪来，罪既长成，生出死来，所以己要在神的面前。完全的当一个人把他自己归到神自己里面的时候，这个不单单是理性归向真理，不单是感情归向圣爱，不单是你的意志归向神的旨意，你把你的自己归到神自己里面的时候，你以义的本体、善的本体、爱的本体结合为一的时候，这个叫做信仰的成全，就叫做完全离开罪恶的圣神出发。所以从这个有罪恶的本性产生出来罪的行为，同你自己不能逃避这个极为中心必然的果效，就是犯罪的生活，以致因罪的功效产生死的这一连串的可能性。你看见没有？你掉在一个另外一种状态中，那个状态是什么？去向于罪的状态 ，the tendency of committing sin。奥古丁说，这个叫做 posse peccare， non posse non peccare， 没有可能不犯罪，而只有可能犯罪。如果我没有可能犯罪，我要为我自己的罪去负担罪的果子吗？这是人常问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你不可能不犯罪，原因是因为单单继承了原罪在你身上吗？不是，因为在你本性里面，你现在就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一定达到一个犯罪的结果。而以自我为中心，不一定要从原罪连在一起。正像刚才所讲，亚当没有原罪遗传的时候，他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在这里，神学里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人有没有行善的可能？人有以人为标准的行善可能，没有以神为标准的行善可能。人所行的善，只能在人的范围里面被认为是善，而人所行善，不能在神的标准里定定上，因为神的标准很高。亚当离开了神，亚当离开了神以极为中心的这个身份，产生了原罪的传统，而所有领受了原罪的身份的人，他们呢，除非神拯救他们回来，他们没有办法